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今天我们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宗教都特别强调这个信心的重要，说你只要信则灵，不信就不灵。但是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要告诉你，就是说信心本身不带有恩典。这句话我没有讲错，我再说一遍，信心本身不带有恩典，不带有救赎。信心是恩典传播的一个通道，是恩典传播的一个途径，是我们得救的途径，它不是我们得救的那个根本。如果你把这个搞清楚了，那么你真正的就明白神的救恩是怎么临到我们身上的。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了啊，那么大家一听可能就明白了，说有一个人在沙漠里边走迷路了。你要知道，在沙漠里走迷路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没有水，很快呢他因为没有水他就晕倒在沙漠里。你在沙漠里晕倒了，那你只有一个，就是相当于是死了，没有办法了。但是这时候有一个人过来了，看见他了，那就带着水过来，然后呢叫他说，你醒醒，你醒醒，水来了，你醒醒，水来了。然后呢他听见了，但是他已经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了，怎么办呢？这个人就找了一根细细的管子插在他的嘴里面，把那水一滴一滴的顺着管子又滴进去了，然后他就活了。因为他就活了。那后来有人问他说，哎，说听说你前一段时间在沙漠里给晕过去了，那你怎么又活过来了？他说，哎呀，是啊，我在那儿晕的，后来我听有人叫我，然后呢我就一咬，就咬出了一根管子，我就活了。他讲的有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他讲的都是实话，他没有说谎。但是他所讲的都不是这个问题的这个核心所在。这个恩典就好比这个水，而这个信心就好比是这个管子。没有这个管子，水自然不会流到他嘴里，所以这个管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水，你给他插上一根管子，一个插十根，你插上带头的管子，他也不能得救。所以这就我们看到说，这个信心和恩典之间，谁是那个救我们的根本，哪个是我们这个让我们得救的一个渠道。可惜的是，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容易犯这种我把它叫做简化主义错误。我们拿上一两节圣经文，我们就很就表面上把一些意思抓到，然后就以为这是这个意思的全部，甚至我把它掐掉去，把它简化了，把它简化以后就说，哦，我们是被神的恩典得救的，我们是被神的，我们是被神的恩典得救，也是靠着信心得救，两个缺一不可啊，两个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说只要我信，就什么都有了。特别是我们宗教改革以后，那我们当时我们宗教改革以后，这个我们特别强调是唯独信心，我们又把这个唯独信心又再一次误用，用一种简化主义，就把这个这样一个口号就把它误用出来，说哎，只要我信就行了。他们明明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但是他们就回去特别迷恋那根管子，哇，这我的信心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重要，靠着它我就得救了。所以呢，他们就不再肯来到神面前，在神的话中来继续的丰丰富富领受他的恩典。因为当神把他救活的时候，他自己何去喝了？但是他不来去大口大口的去喝这个真正生命的活水，他去喜欢迷了那根管子，他说我靠这个东西得救的。今天我在网上看上这些东西，然后用这管子去相信这个东西了，别人跟他讲那个，哎，我就相信那个东西去了。他就反正只要我信就一定能得到好东西，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你一定要将今天我们所听到这个福音告诉他，让我们得救的乃是神的恩典，他借助我这个信心，我会把它叫做一个无功而有效的这样一个途径，他没有功劳可言的，但是他是有效的，他是有效的。那么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用我们一根宝贵的管子，就是信心，我们把它对准神的恩典，对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大口大口的来喝这个生命的水，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所改变。所以信心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途径，它也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一个途径。The means of grace 是我们得救的唯一途径。这里说我们那不是什么呢？不是靠着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不是靠着自己，就是把任何和自己相关的任何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有一点点，在基础上能够有一点点贡献的一切的行为全部排除在外，完全排除在外。那么在历史上啊，我们人啊，我们这些人，因为我们的人本主义，我们的以人为中心，我们好像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白白的恩典，我自己不花点力气，我们认为就像一个奴才一样，如果我们自己不花点力气，不靠我自己挣点什么东西了，我就不踏实，这个东西用着不踏实。所以在历史上人们一直想在这救恩上加上一点点我们自己的贡献。那最早的是犹太人，他说我们靠着行律法，我们靠着行为，这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那么到了第一世纪的时候，当福音已经传遍的时候，有一群这种在希腊的一种他们把基督教、伊斯兰、这个犹太教，还有这个希腊的这些神秘主义弄在一起，弄出叫做诺斯底主义。他说我们是靠着某种神秘的知识得救。那后来到了第一世纪的下半后半年，又出了一种又一种东西，叫做我们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得救。什么叫靠我们意志？就是我想得救，我要得救，所以我就得救。你不想得救，你不要得救，你就得不了救。所以让我们的意志在这个救当中起到了一种至少那么起到那么一点点的作用。我们总是想把我们出于自己的东西加上去，好像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一点，我就踏实一点。但这不是圣经告诉你说这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自己的话，任何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都不是出于任何自己的东西，而是神所赐的，那是神所赐的。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得救这件事上，我们是靠着信心这样的途径，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得救。同样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我们已经被神救活了，我们被神救活，我们是可以有一个活人的特征，当然我们可以吃可以喝可以行动了，我们不用让别人给我们插管子了。但是信心仍然是我们成长在这个我们叫做一个成圣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means of grace 一个恩典的途径之一，这是一个我们内在的一个途径。那么除了这个内在途径以外，神还在我们外面预备了一些外在的途径，叫 external means of grace。 那么有哪些外在的途径呢？今天我们要请大家记住，我记得我讲过，我不知道有没有 pay attention， 记得神的恩典，它不是自然而然就这么就像下雨一样这么就浇到我们身上了。神是透过他所命定的途径，让他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靠着神的恩典的喂养才能长大，才能成熟，慢慢才有在生命上才能有长进。那么神都是设立了哪些的蒙恩的途径呢？我们有几个叫做常规的途径 ，the ordinary means of grace。第一个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好比我们生命的粮，你不吃不喝，你的身体永远不会成长。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我们是靠神的道来喂养，而神道一定是那个洁净的，那种能够纯洁的没有瑕疵的道。神的这个道就像我们吃了这个我们吃了这个粮食一样，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那么我们对我们自己进口的东西，我们是相当相当小心的。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你不会什么东西都往嘴里放的，即便是买来的东西，要看这个东西这个餐馆它做的东西干不干净，它使用了什么样的食材，它用什么样的过程。那如果有一个你感到这个不放心的话，这东西你不会吃的。这个 任何一个东西，这个说这个东西，这个 cookie 啊，这个小点心非常非常，我太爱吃，掉地上沾了很多的泥，上面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会说、这没关系，继续吃好了，你不会要它的。所以当我们进口的这些东西，不管它多好，一旦它沾染了任何东西，对我们不利于我们健康的东西，我们都不会往嘴里放的。但是我们对神的道，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杆儿？我们有没有这个把控？说咱们如果有人在混乱神的道，在神的道上加上了很多添油加醋，加了很多东西，啊，听起来好像哎呀很顺耳啊，你是不是觉得这还是神的道吗？这还能喂养你的生命吗？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 alert 在我们当中，盼望我们能够小心，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我们来听什么人在传讲什么样的道。好，这是第一个弥撒的。第二个就是神所设立的圣礼。神所设立的圣礼不仅仅是一个纪念，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纪念仪式，是神透过他的圣礼，透过这可见可摸可尝的福音，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看见神所为我们设立的这个圣礼，神的灵就在当中，借着这些圣礼，借着这些神所设立的这些，就来 nurse， 就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礼是一个神的恩典的，是临到我们的一个恩典的途径之一。我们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能在一起聚会，我们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能在一起播音，这是我们的亏欠，这实在是我们的亏欠，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亏欠。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能够早日回到我们教堂当中，我们在圣礼当中领受神的恩典。这是第二。第三个是相交，是 fellowship， 相交。相交包括纵向的，我们与神相交。我们怎么样与神相交？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敬拜。如果一个不在神面前永远没有祷告的，一个不在神面前像这个一个匍匐敬拜和赞美的这样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让这个恩典从这借着这条途径领到我们。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敬拜的一个生活，这是纵向的相交，与人与神相交，还有就是横向，像十字架一样，有纵向的，有横向的，横向的就是我们彼此的相交。我们永远不是一个人与神相交，我们永远是一个群体，一个是约中的这样一个群体。我反复在讲约，大家记住这句话，我会跟他解释一个圣约的概念，慢慢会把这些都解释出来。我们是一个盟约的，在一个约中的一个 body， 一个群体。我们是在这群体当中，我们要有 body 的生活，要肢体的生活，这种肢体的生活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彼此的相连。这种在这种过程当中，神的恩典也借着这样一个途径来领导我们。所以三个蒙恩的主要途径，神的话，与神圣礼，与神相交，和弟兄姐妹彼此的相交。这是神在我们成圣过程当中的主要的这个恩典的途径，引导我们的途径。如果我们有任何一个途径受到了拦阻，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亏损。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主了很多年，我们为什么不成长，我们为什么好像没有长进呢？检查一下你这些蒙恩的管道，这些蒙恩的途径有没有被卡住，有没有被拦阻。如果有，求神帮助我们把拦阻拿去，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能够丰丰富富的领受他的恩典，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这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接下来第九节啊，第九节说这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那这里我们讲到的是得救这件事，是一个门槛啊，得救就是生和死，这个生死局啊，得救关是你死还是活，死还是活这样一个地步。那我讲的这个蒙恩的管道，这个三个蒙恩的管道，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在主里面继续成长的时候，神在外面所设立的这三个蒙恩的蒙恩的途径。那么在这里呢，是靠着信心，这个插在我们嘴里这根管子，这根信心是神插在我们嘴里面的这根管子，这根信心呢，借着这根信心呢，我们能够得救。所以在我们得救这个生死期的这一步上，信心是唯一让我们能够得救的途径，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途径。所以也不是出于行为， 让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自己夸口的余地，不是出于任何的我们自己的行为。好，这是要讲的。那么接下来我再问一点，那么我们得救跟行为完全无关，我们得救跟我们的行为完全无关，这句话对不对？我再次提醒我们不要犯简化主义错误。这里说我们的行得救不在乎行为，没有说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得救就会和我们的行为毫无关系啊，用一个这个方言说不搭嘎，这两件不搭嘎，它两件不是不搭嘎，他们两件事是有密切相关的，这种关系就是一种因果的关系啊，因果关系是太重要了，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你把它反过来就乱了。那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喜欢举的例子，半开玩笑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这很少有这个打工机了，以前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有很多这种打工机，其实在奥维多的时候，我在奥兰多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奥维多，那边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那儿有一群鸡在地上跑，非常非常漂亮。那公鸡每天早晨的时候它会叫，就是天亮以前它会叫啊，这大家都知道叫，所以公鸡会叫。那么是天先亮鸡才叫呢，还是鸡先叫天才亮呢？那往往就是鸡先叫，鸡叫三遍天才亮。但有人就说了，天为什么会亮呢？是因为鸡把它叫亮的，因为鸡先叫嘛，鸡叫了三遍天就亮了啊，这是个因果关系的问题啊。是天亮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是因为鸡在叫，鸡叫产生的结果就是天亮了。你觉得这是这种关系合理吗？如果按照时间顺序确实是这样子啊，你去验证，你做科学验证，你到了中国的鸡是这样叫的，美国的鸡也是这样，到欧洲的每个国家的鸡都是这么叫出来的。你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你看哦，鸡好大的本事，因为鸡在地上不停的叫，所以这碳就围着地方不停的转，对吧？错，因果关系错了，是因为天要亮了，神在造这个鸡的时候，在它里边有一种本能的东西，它才叫。所以天亮才是那个原因，鸡叫是那个天亮，天快亮的一个结果，这才是正确的因果关系。那么同样，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得救和行什么样的因果，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为要表的是什么？你能不能把它换成一个说，我们原始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因为我们行善，整个意思就不一样了啊。为要，这个翻译的非常准的啊，为要叫我们行善和因为我们行善完全不一样的因果的次序。所以为要叫我们行善表明说，我们行善是蒙拯救蒙救赎要带来的结果，而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所以我们得救不在乎行为，就是它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任何的这个先前的作用来导致我们得救，反过来是因为我们得救了，以至于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行为，我们才能够行善。这样一个因果次序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不要认为我们的救恩和行为是完全无关的，好像我信就行了，跟我想干什么还干什么，不是这样子的。神救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叫我们行善。为什么要叫我们行善？因为这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什么叫神预备？在什么时候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起初，回到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了，我们要记着，我们要反复这么跳下去的。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在什么时候就被预定要在基督里面呢？得这些福分呢？在起初创世以前，神就预定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行善。为什么在基督里要叫行善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如果我们的形象不受到亏损的时候，假如我们亚当不犯罪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被造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这地， 就是神的形象，神那荣美的形象借着我们的自然的生养，我们遍满这地的时候，遍地都是神那荣美的形象。这是神起初的目的，神那荣美的形象，他一举一动都是荣美的，他不要去专门做什么东西来叫行善，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荣美，都是那么美好的，在神的眼中都叫做善。这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在基督里就这样预定的，但是因为亚当的堕落，因为亚当的堕落使我们失去了行善的能力，我们继续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但是我们又失去了神起初那个荣耀，在我身上那个荣耀，我们走到哪里罪恶就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就把哪里污染掉，这是人堕落以后的光景。所以靠着神的恩典，神又借着这个污功而有效的信心，要在基督里恢复他起初造我们的荣美的形象。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以人的在人的地位上被恢复过来的，耶稣基督是以完全人的地位来到地上来告诉我们说，神要造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带着神荣美的形象，他活出一个完全顺服的生活，他带出了神，他是神那个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在地上为我们活出来了。等他升天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升天的时候，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在恢复在亚当里所失去的，在神起初所预定的里面就在我们预备的这样一个形象，当这形象在我们身上恢复出来的时候，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美的，都是善的。我们在这个蜡像馆里看到那些每一个蜡像都是毫无瑕疵，假如有任何的瑕疵它是不会摆在那里的。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天上，把我们展示在那里，在我们身上神不愿意看到有任何的瑕疵。这就是以弗所书一章次节再次提到的，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在这里再次把这句话体现出来，将来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天上，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能够像这样子，像这个荣美的形象，我们一举一动在神面前都是这样美善，都是这样的美好。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还在神的这种制造的过程当中，所以这就是我们是他的工作，神的手还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工作。当一件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我们真的很阿格莱，看起来好像说不像一个圣徒，是不是现在不像，将来会像的，将来会像的。所以我们要有存心的忍耐，我们要带着彼此的接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还没有完成的作品，我们仍让神在我们身上继续的来雕磨我们，来修炼我们。我们同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脚前，我们在神面前学习谦卑，学习顺服，因为我们对神的顺服，因为我们对在神面前的谦卑，我们就毫不妥协，毫不打折扣的去遵行神所吩咐我们的一切的命令，包括说你要彼此的相爱。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爱人，是因为我们遵守神这样的吩咐，我们在我们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没有爱别人的这样一个本质，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自私的，但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神的命令吩咐给我们，我们有这样一个能力，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命令，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我们就真真实实的来去爱我们的邻舍，来去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这种爱不是个虚假的，如果你是虚假的，你是在欺骗神，你不是在顺服神。所以当我们真的是顺服神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活出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真真实实的来于神的那个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生命出来。 不是一种虚假的，在像世人一样，只是做一些表面的文章。这是我们要学习到的。然后我们生命从里到外，把它生把它长出来的时候，神那个荣美就会从我们身上能够显示出来。好，我们做一个总结。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用了这样几句话，就把神的救恩完完整整的一个全备的救恩完整准确的那个阐述出来。我们得救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那么我们得救的根本是什么？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得救的途径，那个唯一的途径是什么？就是借着我们那些无功而有效的信心。那么神救我们，最终我们要得到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行善，预备我们能够的一行一言一行都有神完全荣美的形象，在神面前没有瑕疵，完全圣洁，所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圣徒。最后我们一首诗歌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也回应神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慈爱，以及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蒙恩的途径，让我们在里面一同的成长，一同的蒙福，一同的被建造。我们一首诗歌叫敬拜万王之王。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谢谢你，谢谢你无比慈爱的恩典。你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把我们做成那个荣美的形象，让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主你自己荣美的样式。但是因为亚当堕落的缘故，我们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主，你用那爱我们的大爱，你让我们能够活过来，你让我们一同升天，你让我们一同坐在基督的和与基督同坐，为的是要将你慈爱的救赎，你慈爱的恩典透过我们这些原是与你为敌的，我们原是背逆你的，我们这原是承受毁灭的这些可诅咒的这些器皿，如今因着你的爱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你所爱的，成为所蒙福的，这样你所称为圣徒的这些人，这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恩典。主，将来你要借着我们这些人，要将你自己丰盛的恩典展示出来，展示给我们每一位环绕在你面前的人看，展示在我们周围的天使来看。主，我们就求助你在我们身上做成这奇妙的工作，你塑造我们。主，你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主，你用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你借着圣礼，借着我们彼此的相交，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敬拜，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天一天能够活得像你儿子耶稣基督那样。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不了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